我们开始的时候还是把昨天我们最后给大家看那个地图我们再复习一次，所以当我们弟兄在准备的时候，我们呢先再看几处的圣经。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章。第二十二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那我们现在呢，再把昨天的地图再看一下，因为那个地图大概告诉我们伊甸园在什么地方。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不能让亚当还有夏娃仍旧留在园子里，所以就把他们赶出去了。所以我们大概看一看这个伊甸园大概在什么地方。我们说过这个伊甸园呢主要有四条河，今天的两条河已经不见了。那一条河呢就是这个绿的两条河啊，这个左边这一条，那么这一条呢就是幼发拉底河，那么这一条河右边的这条河呢就是底格里斯河。我们知道它都是从土耳其发源的，黑海在这里啊，所以湖海都从黑海发源，都从这个土耳其发源的。那么然后呢就往南流，那么这个是巴格达，巴格达是在这个底格里斯河上，巴比伦呢就在这个附近，应该就在幼发拉底河上。我们晓得这个幼发拉底河就是圣经里面的伊甸园第四条河，就是伯拉河，这是第三条河啊。那么我们说过第一条跟第二条不见了，很久很久都没有找到。那么到了最近，我们知道是1996年左右，那么因为做了一些很多的研究，有考古学家就在这个波斯湾这里，波斯湾我想这个恐怕没有什么看不清楚了，已经没有电了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这是波斯湾，那么大概就是在大概就在这里这个附近，他们找到了在一些圆滑的石头，就是普通都是经过水的冲击以后留下那个圆滑的石头。那么然后呢他们就很兴奋，因为想到这个一定是有一条河曾经是失落了。后来他们就来到了这个麦迪娜大概南边125英尺的地方，大概这个地方。他们到了这里呢，发现在那个山上有一个山，那个山上的石头跟这个一模一样的，所以后来他们就想说会不会有一条河已经流失了。所以他们后来做了在对于就是他们拿这些就是用这个NASA 就是美国太空总署，他们不是照了很多照片嘛，那么所以他们特别是这一块地方叫沙地阿拉伯，这个整个地方就是沙地阿拉伯，所以他们对整个图片就是照片做了一番的研究，所以后最后确定说呢，的的确确有一条河是650英里，有的地方大概是4英里宽，那么有一条古河呢，现在它那个河床呢已经跑到这个沙漠流沙底下去了，所以。他们证明说一定有这么一条古河，然后再对照一下圣经里面的记载，它是环绕哈菲拉的。那哈菲拉的意思就是 the land of sand， 就是说它是一个沙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知道整个沙地阿拉伯根本就是一片沙地。所以那么还有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这个以实玛利就是阿拉伯人他们所在的地方，应该是众弟兄的东边，那就是从哈费拉一直到西乃半岛啊，所以大概这个都是他们的地方。所以如果从圣经中所讲的哈费拉刚好和现在科学家们所找到这条河刚好是不谋而合的，而且呢沿着河床走会找到金子，那么我们知道就在这个附近，就在这个附近，这里的金子，这里的金子呢是好的，因为一直到今天大概每年还产五吨的黄金。那么我们知道是在这个是西南半岛嘛，那这里西南半岛这里有一个港口叫做以路伊朗，那么很多以色列人到今天还是去那里去潜水的。我们知道那是很有名的所罗门的军港，海军的军港。那么然后圣经接着就说所罗门就从俄斐那里得着一些的黄金，那么所以根据这个整个的地形，在这个附近真正产金子而金子是好的就是这里啊。我们知道那么就应该就是这些地方。所以所以我们相信说最近考古学家相信说大概是找到了这个第一条河。所以如果这是第一条河，那么这是第四条，这是第三条，那么还有一条河，大家相信那个古石并不是伊索比亚那个古石，那个应该是伊朗南部，伊朗南部的地方有一条的河，不过这个还没有最后敲定大概。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可以看得出来大概伊甸园的范围，我相信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就在四条河流过的地方，我们可以确定应该就是伊甸园。所以详细的我们不需要有太深的追究。不过有趣的在哪里，就是说等到被亚当被赶到伊甸园外面，所以大概后来这个如果这是伊甸园的话啊，那么我们知道说这该隐啊漂流的地方应该都在东边，伊朗的在东边啊，所以大概这样。然后这个亚伯或者后来代替他的赛彻，那么没有漂流的那么远，所以大概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可以知道我们这被赶出去的时候，可见大门应该是在东边，因为东边呢有基路伯的火箭，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亚当呢他们就不可能再进到伊甸园。那慢慢的这个整个的伊甸园就受了我们知道因为神的同在离开了嘛，那么慢慢的没有多久以后这个地真的受了咒诅了。那么我们如果当时有这么一条河的话，那可见这一带都是花园，都是伊甸园。但是现在你看根本是一片的沙漠，所以这条河呢居然就流干了啊。所以现在大概只剩下两条河。那么这个和圣经里面的约旦河很像。约旦河在约书亚的时候，他到了这个收割的时候，圣经说他的河水涨满了两岸啊，这是就是在约书亚那个时候。但是今天如果大家到以色列去的话，你看它几乎已经变成了一条不就像水沟一样的河。那么这还不算严重的，还没有到最后不见了啊。所以你可以知道说根据考古学家说是这条河呢大概是在大概是在亚当跟亚伯拉罕的时候，或者从亚伯拉罕倒退1500年那一段时间干掉的，大概那个时候干掉。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2000年的时间可以叫一个生态有个很大的变化。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有名，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啊。所以以后呢故事就不同了，从此以后伊甸园就不见了。那么这两条河本来呢是带给人祝福的两条河，结果就变成了逼迫神百姓的两条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首第一先被掳到亚述，亚述的首都就是尼尼微，那么就是底格利斯河。 然后后来又被两个支派又被掳到巴比伦，那么巴比伦的首都在幼发拉底河上，所以你看这两条河后来居然就变成了逼迫神百姓的两条河。那么最后呢，这两条河的流域就被偶像充满了。那么这就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的背景。所以亚伯拉罕是从加勒底的乌尔，乌尔应该是在应该在这里，就是说本现在哈，这两条河是合起来的。那么不过不要忘记，50年前不到100年的时候是分开的，后来因为河流改道嘛，本来加勒底乌尔应该是在幼发拉底河上，现在如果你到加勒底乌尔，你发现那个河不见了，它已经改道了，所以这个就是现在这个大概就是现在的这个伊拉克的情形。所以我们知道，自从这一次波斯湾战争以后，我们人类才特别注意到那两条河所经过的地方，南伊拉克就是巴比伦，北伊拉克就是亚述。那么10个支派被掳到亚述，2个支派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好，我想这些就够了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给大家一点印象，我们把讲过的我们再复习，简单复习一下。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再继续的往前看，就是我们读到3章，我们知道这是个悲剧。本来神的目的是希望造人的时候对他有一个期望，有一个期许，就是希望人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而且要做海陆空的大元帅。所以虽然呢，神创造天地第一节讲到整个宇宙的时候，然后镜头很快的就转到地球。为什么？因为你记得主耶稣教我们怎么祷告吗？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然后下面怎么说呢？下面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讲到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那什么意思？什么叫做神的国降临呢？那就是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现在呢，神的旨意行在天上有没有问题呢？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说只有地球的外太空被撒旦盘踞了，所以如果你把整个宇宙地图展开的话，那么只有靠近地球的这一带可以说是沦陷区。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虽然呢，这个神宇宙呢是包括整个的天和地，但是真正神的旨意，神所关心能够通行的是什么？是这个地球。但是很可惜，这个地球呢被撒旦盘踞了。所以现在大家还明白为什么神要创造人？神创造人一面是用另外一个受造之物来对照，来对付那个古老的受造之物，就是天使们，堕落的天使们，这是一面。那第二面呢，我们知道神希望借着人，当人里面有神的，当人里面有神的形象，而且现在他能够彰显神的荣耀，那么同时呢，他能够为神掌权，那么这样的话，你看见神的国就临到这个地上，因为这些人个个都是做神的代表，个个都是为神掌权的。那么这个国是什么国呢？这个国就是从创立以来，神为亚当的族类所预备的国，所以这个很明显是神国的一部分。那如果亚当真的能够，亚当和夏娃人类真的能够掌权的话，那么意思就是那个国就临到地上。然后根据诗篇，大家还记不记得诗篇这个第8篇里面很清楚的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的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然后他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你看见人乃是什么？人乃是神的杰作，在神的心目里面，神把荣耀尊贵是给人来做冠冕，然后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 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原文就是叫全地都伏在你脚下。为什么？因为当初全地都已经沦陷了，所以只有这样才能从仇敌的手里来收复这一块的领土。宇宙的这一块地